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各位当中，一同来敬拜主，而且分享主的话语。兄弟在西雅图牧会有好多年的时间，1979年就从波特兰来到西雅图，在圣保罗牧师的带领下学习怎样牧养教会。那时候是在西雅图正道堂母堂。来了不久以后，我们西雅图的好多间教会就开始有一个教牧联导会。那么在联导会中呢，我们各教会各华人教会的牧者就经常在一起祷告，彼此交通。记得贵教会的邱商正牧师，对不起，长老师吗？还是弟兄？他也曾经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交通。还有贵教会从新西兰来的黄文耀牧师，他也曾经参加我们的教牧联导会。那么这次呢，也是在教牧联导会认识 Michael 弟兄。那么谢谢他安排今天在各位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现在已经进入了圣诞的节期，我们到处都听到圣诞歌，在教会里呢，我们也都在唱圣诞歌。让我们想起当年主耶稣他怎样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生在马槽里，在地上传讲天国的福音，而且舍了自己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所以主耶稣的降生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可是我就发现很多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好多年的，我们似乎对圣诞好像失去了那一种当初那一种新鲜感。包括我自己，我是在印尼出生长大的，我父母亲因为听孙尚杰博士布道而信主的，所以我从小就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那么从小呢，就跟父母去教会，每一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心情都非常的兴奋，因为圣诞节有很多表演的节目，还有圣诞节呢，孩子们可以拿到很多的礼物，所以呢，圣诞节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不过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呢，就因为信主多年了，过圣诞过那么多，过圣诞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所以就失去了那一种兴奋感哈。不过我觉得我们每一年还是要好好的来庆祝主耶稣的降生。而且呢，今天呢，我们要本着等一下要念的这段经文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预备迎接主的降生，或者主的圣诞这个节期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1-12，我已经把它打在 PowerPoint 上面哈。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看自己的圣经，或者看在屏幕上的这一段经文打出来的这段经文都可以。马太福音第二章1-12，这里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做牧羊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希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面前 行，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如下摩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圣诞的节期，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来思想我们当年主耶稣如何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为要拯救凡信靠他的人。我们求你也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怎样能够在圣诞快要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让我们能够很有意义的来过今年或者是每一年的圣诞。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就像刚才说的，好多基督徒因为信主很久了，所以呢我们对圣诞的那一种兴奋感、新鲜感好像就慢慢就消失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基督徒我们每一年过圣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好让我们在迎接圣诞的时候，在庆祝圣诞的时候，能再一次经历到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世人所显的大爱。那今天呢，我们要从刚才所念的那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怎样来预备自己，怎样来迎接、来庆祝主的降生。那从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人。那他们对圣诞呢，他们有不同的心态。那第一种人是没有或者说丝毫没有预备的人哈。在第五节、第六节这里说，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那这里的经文呢，是出自于旧约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说的。换句话说，早在弥迦做先知的时候呢，神就借着先知预言将来基督要降生在何处。那这里的他们呢，就是刚才所念的那段经文，这里所说的他们呢，就是指当年做祭司长和文士的人们。那时候基督已经降生了，可是呢他们却不晓得，而且也不想知道，也像是一种若无其事的那种样子哈。那他们根本不把基督降生这件事情放在他们的心上，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直到几位博士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等到希律王召集了他们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对博士还有希律王说，基督已生在伯利恒。那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理当知道基督他们会生在哪里，而且基督已经降生了，他们却不知道。那他们呢，好像就像我刚才说的，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今天呢，有好多人对圣诞、对救主的降生，也就像这些文士和祭司们，他们对基督降生的事呢，他们根本就觉得无所谓。基督来了也好，基督没有来也好，基督在那里降生都不关我的事。真的，世界上有很多人像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宣称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呢，我可以这么说，这种对基督降生 不闻不问的人呢，其中也有一些是基督徒，他们心里想说，圣诞不圣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对神的事和对神救世的计划，他们丝毫不感兴趣，所以他们也不会参加任何圣诞的活动，跟不会预备迎接圣诞的来临。当然，如果是不信主的人的话，那我们可以谅解。譬如我好多年就听说过，在美国呢，一般犹太人哈，他们怎么过圣诞呢？他们是上中国馆子吃中国菜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啊。一般中国人呢，我们华人呢，大半也不信耶稣哈，除了我们大概是百分之几的人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信耶稣，可是大半呢都不是基督徒。所以呢，这些犹太人跟中国人呢，他们在圣诞节那一天呢，他们就犹太人就到馆子吃饭，那么开餐馆的中国人就招待他们。那这些犹太人可以有好吃的中国菜来吃，那么开餐馆的中国人有这么多的顾客来光顾他们的餐馆，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呢，这些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也觉得圣诞不圣诞对他们都无所谓。可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却不能这样。虽然有一些基督徒对圣诞也不感兴趣，可是我们对圣诞这么一个重要的节日，我们一定要看得非常重要，因为圣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像有一位美国传道人他讲的一篇道里面，如果没有圣诞的话哈，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到世上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哇，当我读了那一篇讲章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很可怕。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邪恶，人类一点盼望也没有，因为我们是生在罪孽里，我们每天也在生活在罪里面，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怎样来解决罪的问题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的话，这些问题呢就无法解决。但感谢赞美神，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所以他为我们人类堕落犯罪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解决的问题。我相信各位都已经信了耶稣，而且也在神面前悔罪改过，有一个新的人生。我刚才说了，我是在印尼出生长大，我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可是我到16岁的时候才真正蒙恩得救的。因为特别在我念中学的时候，学校里面所灌输的都是一些无神论进化论的思想，所以那时候我对神的存在，对圣经的话语，我心里起了很大的怀疑，我对圣经的话打了很大的折扣，我觉得圣经里面所讲的根本不合人的理智。可是感谢神，当我16岁那一年，在我人生感到非常彷徨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很要好的年轻，跟我很要好的年轻人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青年夏令营，所以我就去了。那时候去呢，也不是怎么说呢，非常感兴趣，可是呢，我就想说听听牧师到底怎么说。我听了很久了，但是呢，我还是再听一下他怎么来解释圣经，他怎么来解释这个天地宇宙的这些真理呢？感谢神，就在那一次我参加青年夏令营的时候，神就借着那一次夏令营的讲员，就圣灵就借着他对我说话了。虽然学校里告诉我们说人是进化而来的，那时候我就一面听一面想，真的，如果人是进化来的吗？为什么今天又没有看到很多很多一般猴子一般人的那种动物啊？还有，如果真的没有神的话，那天地万物这宇宙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如果说这宇宙是他自己就产生出来的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仔细去想的话，也真的想不通。譬如我手上有一副手表，那这个手表呢，如果有人问我说谁造了这个手表，那如果我说没有人造这个手表，你相不相信？当然不相信。任何一件事情一定有 他的制造者，这宇宙他肯定有一个创造者。但不管怎样，最要紧的那一次，当我听那听那几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圣灵借着他指责我，我实在是个罪人。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没有拯救，别无拯救。那时候我真的受到圣灵的责备，因为我确实是一个罪人。我那时候虽然是一个在基督徒长大的孩子，可是呢，我还没有信主以前呢，有个很坏的习惯，就经常去赌博，去赌钱哈，也不是赌那么多的钱呐。我每次去上学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经过一条路，就看到有一个人，有几个人在围在那里，那么就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撒那个 dice， 那谁赢了就得了钱，谁输了就失去钱了。我那时候去尝试一下的时候，哎呦，头几次呢就赢了一些钱，可是越赌呢就越输了，糟糕，怎么办呢？我越输呢就越想把那个输的钱再赢回来，可是那时候我还是学生，根本没有一个还没有一个赚钱的一个技能。那我是用父母给我的零用钱去赌博，可是呢，赌输了以后怎么办呢？我就偷我父亲的钱，结果给我父亲发现了，咒骂了一顿，以后就不敢了。但不管怎样，也许有人说赌博是罪吗？赌博本身圣经没有说是不是罪，但是赌博背后那个贪财的心，十条诫命的第十条就讲到你不可贪或者不可贪婪。但不管怎样，我就发现我是一个罪人。在那一次的夏令营的时候，神就特别对我说话，就告诉我说，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必须要在他面前悔罪改过。圣灵感动我的心，我就在神面前承认我一切的罪，并求神饶恕我，并接受基督进到我生命里头。那一天开始，我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回家以后，我家人就发现我变了。那么暑期过了以后，回到学校里，我班上的同学看到我变了，甚至于一些同学在那里嘲笑我，哎呀，牧师来了，牧师来了。因为我信了主以后，我的言谈，我的态度跟以前完全两样。但不管怎样，耶稣基督的降生对我们来讲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过这个圣诞节哈，因为圣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当然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些人反对基督徒庆祝圣诞，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确实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教会，他们不庆祝圣诞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12月25号生的，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哪一天生的，所以呢12月15号是人定的，是没有错。而且也有人对基督徒庆祝圣诞有很大的反对，因为这个跟他们说，这个跟以前罗马人他们庆祝或者他们拜这个太阳神有关哈。但不管怎样，我为这件事情思考了很多年，是没错，是初期教会或者是早年的教会，他们定了12月25号来庆祝圣诞，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而且跟当年古代的罗马，他们罗马人他们庆祝或者他们拜太阳神有关。但是我想了很久，我就得了一个结论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那么耶稣基督他确实是已经降生了，那我们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是哪一天，那我们可以定一天来庆祝他的圣诞，对不对？他的降生。还有人说这跟罗马人他们拜太阳神有关，他们拜他们的，我们拜我们的，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因为这个日子本身不是最重要，我们那一天所庆祝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牧会这么多年来，我最后的结论说，基督徒还是应该庆祝圣诞，因为基督的降生对我们来说呢是太重要太重要了。而且每一次要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好让每一次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经历到那一种神对我们的大爱所带来的喜乐。好，第二点我想跟你们讲的哈， 从刚才所念的那段经文里面呢，有第二种人，他们对基督的降生，他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那么第二种人，他们听到耶稣基督已经降生的时候，他们心里呢甚感不安啊，很奇怪啊，确实是如此啊。第三节这里说，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下面一句话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啊，很奇怪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他们所建的一个都城，而且是大卫王他做王的时候是以色列的首都哈。那么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照理说应该是非常虔诚敬畏神的一般人哈。可是呢，当他们听到基督已经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们竟然心里感到不安哈。那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这是因为恐怕这新生王会夺去这个希律的王位。那希律王是当年罗马皇帝所分封管辖犹太人的王。那如今听到博士们说生了这么一个做犹太人之王的婴儿，他们心里感到希律王他自然感到非常的恐慌。那么希律王所代表的是哪一些人呢？首先他代表了所有世上所有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因为他们不想失去他们的权势，那么他们对任何想要夺去他们权柄的人，他们都想尽办法要把他杀灭。这就是为什么希律王他吩咐这个博士们去探问一下那个基督生在何处，那么以后呢就要回来向他报告，对不对？可是后来这些博士们他们在梦中蒙神指示从别的路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所以呢那时候希律心里感到非常的恐慌，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他就下令灭绝伯利恒城里面凡两岁以下的婴孩。那古今中外呢有一种权，有一种政权对基督信仰感到不安，包括康斯坦丁他在做罗马皇帝之前，那些罗马的皇帝很多基督徒呢在他们的逼迫下就为主殉道，包括那些使徒们。那除了代表地上抵挡基督的这些权柄之外，政权之外，希律王呢也代表在空中的掌权者，包括撒旦、魔鬼，还有所有操纵黑暗势力的邪灵。我最近在重复的念《启示录》这卷书，我就发现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天上发生的事情啊。那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十二章那里就在异象中看到一个妇人，这妇人的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有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呢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当然启示录里面很多经文非常难解释哈，那我也不在这里要尝试来解释这一段经文，但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却给我们看到在空中掌权者，在空中掌权的这些灵呢，他们就是要抵挡基督，他们就是要灭绝基督。那么这些事情呢就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所讲的属灵的征战。 确实，我们看到世上有一种抵挡基督的势力，导致我们信主的人每一天都处在属灵的征战中。这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所说的，他说：“一，我们并不是与属邪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在今天的美国这个国家，在社会里面，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看到有黑暗的势力，有一股势力与基督在那里作对。我来美国已经有，怎么说呢，应该快50年了。我是1974年来美国继续深造念神学。其实我的本科神学本科在印尼已经念完了，来美国呢是要念我的道硕，以后有机会神也给我去念我的牧学博士。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那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来，就看见美国不断的在走下坡。真的，我刚来的时候1974年，美国的光景已经开始不好了。因为我刚来以后呢，1975年南越就沦陷了。那么在美国一般社会呢，也看到1960年代那种披头士他们的所留下的那些败风啊，什么长头发、啊、吸毒啊等等。今天呢，这些事情更厉害了。就在今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刚刚出来开车，早上我出来开车要去买些东西的时候，离我家才一条路，才一条街，就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弯着，好像神志不清，就那里发抖，在那里摇摆。我开车开到他旁边看到的时候，发现他有什么打火机啊，还有什么小包包啊，我就知道他根本就是吸毒的人了。今天这种人到处都是啊。还有今天在美国很多强奸案哈，以前是枪击案，现在是强奸案了哈。我记得还疫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呢，有一次我到 Costco， 在肖乱的 Costco 去想要买东西，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美国男子汉，他肩头上扛着一台电视机啊，从里面出来，后面呢跟着一些警卫，想要把他抓住。我一看就知道了发生什么事情。原来这位男子汉呢，他就进到店里面拿了东西不付钱的哈。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叫零元购哈，就是说你买东西啊不用付钱的，其实是抢劫啊。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我在 YouTube 看到，在旧金山还有在很多地方，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一窝蜂进到百货公司里面抢那些东西就跑出来了。那些开珠宝店的人也很可怜，那些强盗啊，他们就把那些玻璃窗都打破了，就进去了。西雅图也发生过啊。今天美国的光景真是每况愈下，为什么呢？因为这多年来我发现在美国有一个反基督教的势力，反对神的势力要渗透整个美国社会。今天我们真是已经看得太清楚了，无论在政治界，无论在教育界，无论是这个娱乐界等等，我们都看到有一股势力是跟神在那里敌对。这股势力呢也是跟教会敌对。我还记得很清楚，2015年华盛顿州就正式公布同性婚姻是合法的。再过几年，美国的最高法院也宣布同性婚姻是合法的。不但如此， 法律也规定说教会不可以叫一个同性恋者变成一个非同性恋者。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呢？英文是叫 very precarious， 非常危险的一个光景。所以我常常呼吁教会基督徒不要沉睡，我们一定要警醒，因为这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邪恶，基督再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我们不能马马虎虎过日子，因为在这世界上，包括我们今天的美国，有一股势力跟神交战，我们一定要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除了刚才提到的强奸案、同性恋这些事情，这些都是跟圣经非常非常相抵触的。我们目前也看到今天美国的婚姻和家庭的解体，很多家庭因为其中一方出轨了，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很多家庭因为父母分开了，儿子没有人管，他们就在那里流离失所。今天我们也看到美国很多地方有很多无家可归者，不用我说太多，我们随便开车就可以看到。我们开车到西雅图当堂，在那些体育馆那里开车就看到很多很多，在我家附近也有很多。我家住在离 Northgate 不远的地方，在 Greenwood 的 neighborhood， 那里有一家 Fred Meyer， 我们好多年在那里买菜啊、购物啊。每次我开车的时候，在 Fred Meyer 后面的小路上开，就看到一排一排的那些无家者，他们搭帐篷，不但在西雅图，在其他各城市都一样。我昨天就收集了一些数据，当今美国这群体的人数从去年的582,000以12%的增长率增至今年的653,000，包括洛杉矶65,000多，纽约61,000多，西雅图也有13,000多。这帮人很多都是曾经坐牢的，后来因为美国政府没有钱来养他们，就把他们放出来。所以为什么今天美国治安这么差？为什么偷东西的、强奸的事情那么多，杀人的事那么多？我就常常想，为什么这些人会沦落到这么一个地步？是没有错，今天美国通货膨胀非常的厉害，至少前一两年，还有生活的指数不断的升高，很多人特别是那些靠涉案的基金来生活的人，他们怎么能够赶上这些物价的飙升呢？所以呢，很多人他们就每天都在那里拼命的赚钱，可是即便如此，他们没有办法来支付每个月所要付的那些费用，水费啊、电费啊、税啊等等啊。所以很多那些住别人的地方的那些人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缴租金了，所以他们就必须要被迫离开他们的居所，他们只好睡在他们的车子里，只好在路边搭帐篷。当然这些人非常可怜，当然也有很多染上吸毒或赌博各种恶习的人，当然其中也有少数因为长期患病还有这个花光所有积蓄的人们，他们没有一技之能，没有办法继续养活自己，所以他们就流浪街头。今天美国社会的光景跟1970年代的光景真是天渊之别，真是面目全非。我们真的要为美国祷告，因为美国的光景不是很乐观。这是因为美国人他已经远远的离开神了，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人，他们都走出教会了，他们都不信神了， 你问他们说你信不信神，他们说我父母信神，我呢我是一个 I'm an agnostic， 意思是说我也不知道我信不信，我只是一个怀疑者。很可惜，很多教会，美国教会一间一间都关门了。我基本上每个月一次都被请去南区正道堂去讲道。结果今年夏天，我跟我太太在那里，去那里讲道的时候，把车子停在教会对面的街边，那里也是一个一栋礼拜堂啊，就看到一个很大的牌子说，我们已经关闭了。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80年的时间来服侍我们周边的信徒们。可是呢，如今我们关门大吉了。他们不是唯一的教会关门，很多教会一个一个关门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百姓一个一个的离开神了，只有少数他们还持守对神的信仰，还有少数还是跟随主耶稣，可大半都已经离开神了。所以我们要常常为美国祷告，为美国人祷告，为美国教会祷告，求神赐下一个属灵的复兴，使美国百姓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让神能再一次垂怜这么一个国家。第三种人，刚才所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一种人是对基督的降生丝毫没有关心的哈。第二呢，就是那些对基督的降生心里感到不安的那种人啊。那第三种人呢，当他们听到，当他们知道基督已经降生的时候，他们就赶来朝拜这新王。第二节那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几个博士们，他们千里迢迢长途跋涉远道而来，终于抵达耶路撒冷。他们所要找的第一位呢，就是先去找希律王。他们以为他应该知道基督生在何处，可是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希律王根本不知道。其实希律王他不是犹太人啊，他是以东人。但不管怎样，他就召集了当时的祭司长和文士，那么以后才问了以后才知道，旧约圣经原来有弥迦，先知弥迦已经预言耶稣基督将生在耶路撒冷，生在伯利恒。所以呢，这几个博士呢，他们就不嫌路远啊，他们又启程从伯利恒就走到伯利恒那个小镇。第十节那里说，当他们跟随那星来到约瑟玛利亚和主耶稣所在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欢喜。你看他们的心态跟希律王还有祭司长和文士，他们的心态有多大的不同啊！他们大大的欢喜，接着他们进入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揭开宝盒，拿黄金如下末药为礼物献给他。我很喜欢这里所说他们大大的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千里迢迢远道而来，还有付上很多的精力，还有花了很多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他们所要找的那一位做犹太人之王的耶稣，他们心里那么的兴奋，那么的欢喜。我常问自己说，这些博士们，他们是非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啊。那他们对主耶稣认识多少呢？恐怕只知道上帝给他们有这么一个启示，说有一个犹太人将来做王的已经生下来了。可是他们对耶稣，我相信根本完全不认识。那为什么他们会来渴慕来朝见他呢？ 这也是我念这段圣经里面常常想的一个问题哈。这些博士们他们是外邦人啊，犹太人的王要做犹太人王生下来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我常常问这个问题，很奇妙哈。那第十二节那里说他们在梦中被主指示，他们见了耶稣以后呢，是非常欢喜快乐。那么他们呢，因为知道有这么一个将要做犹太人王，他们心里欢喜，因为他们知道说神要立主耶稣做宇宙的王，所以他们是非常有智慧有聪明的人。那么当然呢，他们本来想要回去告诉希律王，可是因为希律他是想要杀这个耶稣呢，所以呢神就启示这些博士们从别的路回去了。但不管怎样，这些博士们呢，他们认识神，他们也是敬畏神，只是他们对这一位新生的王呢，他们认识不多哈。这就让我想起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地方讲到那些非犹太人的外邦人呢，神特别向他们启示有关神的事情，而他们终于就皈依了神，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哥尼流，他也是个外邦人，他是一个罗马的一个百夫长嘛。那有一天神就启示给他，要请彼得到他家里去。为什么呢？这一位哥尼流呢，虽然他是罗马人，可是呢他心里却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神就悦纳他这么一个敬畏神的心。可是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还不够，他也需要认识神所打发来的世上差遣来的世上做救世主的这位主耶稣。所以呢神他也向彼得启示一件事情，要他去哥尼流家向哥尼流传基督的福音。那这些事情呢细节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在这里讲太多。真的后来因着彼得向哥尼流和他一家的人传福音以后，他们也都信主了，非常奇妙。我自己也认识过一位多年来都是虔诚拜佛的一个姊妹，以前当然不是姊妹哈，一位老太太，她那时候人在贵州啊，因为她先生呢是在这个国民党的军队里面当一个很高的官。那么后来当他们撤退到台湾的时候，他在贵州留下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呢？那时候他们根本失去了联系。这位太太那时候也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必须要离开那个地方，不然的话他可能会被逮捕，要坐牢还是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呢他那时候就非常的焦急，他不晓得该怎么做，因为他跟他先生根本就已经失去了联系。那时候没有像我们今天手机可以发那个短信啊等等，根本没有。所以当他在那里一直问说我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去缅甸。哎，他就很奇怪了，其实缅甸离中国西南部不是很远对吧，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这个声音说喂你是谁啊。哎，这个声音还能够回答他，这声音说我是上帝啊，上帝对我讲话，这可不得了啊。所以呢他就相信这个声音不是随便来的，真的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呢他就把家里的家里的东西都收拾起来，就把孩子们都召集起来，就到外面去拦一部卡车，那个卡车正好要去缅甸去，那后面呢可以有一些让他们坐的地方哈。 所以呢，这样他们就坐在卡车的后面，当然他们就付了一点车费，就到缅甸去。原来大概预计三天就可以到，结果到三，应该不是三个礼拜，好像是三个月哈、才到，因为那个路非常的危险。但不管怎样，either三个礼拜还是三个月才到，终于他们到了缅甸。到了缅甸以后，他们才觉得安全。可是那里根本举目无亲啊，那怎么办呢？神就安排让他能够认识当地一些华人哈、而且是开一个中文学校的一些老师。所以呢，老师们呢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教孩子们呢？他说当然要啊，当然愿意啊。虽然待遇不是很厚，但是呢他却愿意，至少可以勉强过日子嘛啊。感谢神，在那几位老师当中呢，就有一两位基督徒，这两位基督徒呢就开始向他传福音。哟，感谢主，他现在才明白了，他那时候就明白了，原来告诉他来缅甸的那一位上帝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向我们显明的上帝。后来他就信了主了，就受洗了，以后呢就神就安排他被接到台湾去跟他的先生再相聚。后来他们就有机会移民来美国，就住在 Renton， 在那里就住了好多年。住 Renton 的时候就去我们教会西雅图正道堂聚会，这样我就认识他们。所以很奇怪，虽然有些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可是呢神可以直接跟他们讲话。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传福一个很好的理由。有一些人神已经向他们显现了，我们应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但不管怎样，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博士们，他们知道，他们看到那生下来之后犹太人王的耶稣的，他们就大大的欢喜哈。所以呢，这几位博士呢是代表古今中外所有渴慕认识基督而且接受神救恩的人，他们的心被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吸引，他们对神的心是敞开的，而且非常渴慕神的爱，因为他们知道在他那里有天上的祝福。我另外也有这么一个经历，我还在西雅图正道堂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主日聚会完了以后，我就去跟那些新来教会的新朋友寒暄哈。那一天呢，来了一个小家庭，这小家庭呢一个小孩大概七八岁吧，那么他们是从国内来的，意思说他们是在一个无神论的大环境里出来的。哎，他们就怎么会来教会呢？我感到有点稀奇哈。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教会？你们怎么会来我们教会啊？我听了这位母亲的回答的时候，我心里感到非常的，怎么说呢？感到非常的稀奇。因为这母亲回答我说，我这个孩子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想要来教会，他就是喜欢来教会，天天催我们来教会。因为我听了以后真的一时觉得令人费解啊。可是后来我就想起，真的神有时候就会在一个人心里就吸引他的心来到他面前。这孩子不是来教会 找小朋友玩的，他们来教会的时候，他不是去儿童主日学，他跟大人一起来做礼拜，而且听到的时候还是非常的专心听。原来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在亚当身上吹了一口气，所以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们还记得吗？圣经有这么个记载，所以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灵啊。这个灵呢，就是要去寻找神，去认识神的那个 faculty， 这中文应该怎么翻我不晓得。但不管怎样，这小孩七八岁，他也懂得怎么去来寻找神啊。后来我明白了，真的不要轻看孩子年纪小，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灵在我们里头。 你们还记得撒母耳他妈妈汉娜，因为向神求个儿子嘛，神后来真的给他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那撒母耳断奶以后呢，他妈妈就把他送去了会幕那里，让他跟以利学习怎样侍奉神。那么你们还记得他有一天晚上听到有声音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觉得很稀奇，以为是以利叫他，所以他跑去见以利，你叫我吗？以利说我没有叫你，你回去睡觉吧。所以他就回去睡觉，后来声音又来了，撒母耳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又去找以利，这样一连三次，以利他心里明白他听的声音是哪里来的。所以第三次撒母耳来的时候，以利就跟他说，你再听到声音的时候，你赶快跪下来说，上帝啊，我在这里。真的后来这个小孩啊，长大以后成了所神所重用的一个先知啊。神用他高扫罗做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神也借着撒母耳告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第二个王。那大卫本身也是一样，他从小年幼的时候就非常渴慕神，从他所写的诗里面可以可见一斑，他向神的心始终是真诚的。他犯罪跌倒的时候确实是让神感到失望，但是呢，神因为他还肯悔改，所以没有就弃绝了他。而且在《使徒行传》第13章22节那里有一句话论到，就是神论到大卫这么说，我寻的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神把灵放在我们里头，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寻找他。而且我们还没寻得他的之前呢，我们心里呢就不会有平安。就像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句话， My soul is restless until I find rest in God。 所以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欢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也让我们提醒自己说，主耶稣的降生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小群的基督徒，他的降生是为了全人类的救恩。所以基督徒我们要遵照主耶稣所交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好好的把这好消息传开，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他们的救主，让他们能够得到神从天上所要赐给我们那宝贵的礼物，就是永远的生命。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是从别的传道人一位美国牧师他的讲道里面看到的小小的故事，我觉得很可爱。在一次这个圣诞晚会的时候，他们安排了小孩的表演啊，表演什么呢？就表演那个约瑟跟玛利亚来到一个旅店，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房间可以在那里住宿。可是呢，正好那天晚上旅店里所有的房间都没有空了哈。那么有一个小女孩呢，她就扮演做这么一个看这个旅店的人啊，英文叫 innkeeper 啊。那么她都已经把那些台词都已经背了啊，可是呢，当他们表演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扮演约瑟跟玛利亚到她面前问说，你们还有没有房间给我们？那么这女孩她扮演那个看这个旅店的，她说没有，非常抱歉， 我们的殿都住满了人。不，他下面自己突然又加了一句话，他说 But you can stay in my room tonight， 可是你今天晚上可以住在我的房间里面。哎呦，我看了以后不但觉得非常可爱，我觉得里面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意义，就是不要说我心里没有空间或者没有空房给主耶稣，我们一定要让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的房间里头。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信了主，我为你们感谢神。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接受主的，好不好，今年的圣诞节我奉劝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迎接他进到你生命里头，我敢担保你的生命将有完全被颠覆，从一个潦倒的生命，从一个犯罪的生命，能够变成一个充满喜乐充满光明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想到基督降生的重要，让我们能够好好预备自己来迎接圣诞的来临。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基督做他们救主的，让他们今天就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完全被改变过来，让他们能够成为你天父的儿女，让他们能做主家里的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